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整个一章。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大家一起读一下。
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地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那里。
好，弟兄们，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来看这里，从第一节开始啊。说呢，然后耶稣吩咐完了他12个门徒，就他是从那里离开去教导去传道啊，然后在他们那些城里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从马太福音第十章哈，你看第十章，耶稣叫了12个门徒呢，给他们按手，给他们设立属灵的权柄，让他们赶出污鬼，能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去传天国的福音啊。实际上第八节也说了，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的大麻风得洁净，把鬼赶出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哈。第十章的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做工，第十一章耶稣自己出去做工，也就是说这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分开的啊，耶稣的门徒呢被差派出去做传道的工作，耶稣也出去做传道的工作啊。然后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哈，你注意耶稣和门徒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你看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在今天需要注意哈，耶稣呢做什么工作，门徒也做什么工作，耶稣传什么道，门徒也传什么道。耶稣和门徒所做的就是今天我们教会该传该做的。我们今天无论讲到传福音哈，我们讲到传福音的这个范本，你不要自己去发明，你要照着耶稣的去做。你看耶稣做什么，你照着耶稣做不会出错，不会有问题啊。耶稣和门徒在什么呢，在以色列的诚意当中去传道，去教导，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之前提过都是跟赦罪，跟认罪赦罪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在开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做什么，他的门徒做什么，今天他的教会也应该做什么啊。第二节，约翰从监狱里听见了耶稣的工作，然后约翰就把他的门徒，把他的跟随者就派过来啊。你注意第二节哈，第二节没有说约翰在监狱里听见耶稣的工作，他说什么，约翰在监狱里听见了什么，基督的工作。在这时候圣经强调耶稣是什么，基督。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建立教会也好，我们传福音讲道也好，我们要注意耶稣作为基督，作为弥赛亚，他作为我们的救主，基督来要做什么，兄弟们，你要搞清楚个问题，基督来你要做什么。基督来在以色列的诚意传道教导传天国的福音，基督也差派门徒做这些工作，今日基督的教会也要做这些工作。你首先要明白基督是来干什么的，所以接下来约翰才会问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女，你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今天很多人搞不清楚啊，基督来干什么的，基督来干什么，教会就干什么。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就会有怀疑啊，你就会有怀疑。第三节，约翰差派门徒呢对基督说啊，对基督说，你是那要来的那一位呢，或是我们在等候另外一位呢？你注意这话哈，我们需要注意哈，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是在主面前为耶稣做见证的。在马太福音第三章11到13节，他说的很清楚， 他说我用水给你施洗，在之后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他是基督，他用圣灵给你施洗，是不是？按照明细来说，约翰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大的为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的。约翰的工作就是为了见证耶稣是基督，他给耶稣施洗，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但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约翰对这件事情也怀疑了，他让自己的跟随者来问一问这个耶稣他到底是不是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约翰是为什么被关在监狱里的。约翰是因为传道被关在监狱里的。约翰只是让那个畜生啊给他那个小三啊分开，约翰只是让那个希律啊给那个希律底分开，你娶你兄弟的妻子，你娶别人老婆是不行的，就这个被抓起来了。约翰没做错什么啊，当然约翰在被捕之后，耶稣并没有针对约翰这个被捕来做点什么。耶稣没有说啊，我们要在网上，哎，我们要为义人约翰呼喊，我们要上街，我们要游行啊，我们要行公义，没有。今天很多人喊基督徒要为这个呼喊，为那个呼喊，那些人他根本就不是施洗约翰的，他差远了。有很多是因为自己的罪啊被抓起来的，但约翰确实是为义受逼迫。但耶稣并没有为约翰做什么，所以说约翰呢，他就非常像我们看那个诗篇里边那个亚撒的诗篇。就约翰在诚实传道、不顾性命的传道的时候，在宣讲真理的时候，他遭到了这样的对待。然后耶稣并没有为这件事情回应什么，约翰仍在监狱里。所以说约翰就觉得那要来的那位耶稣啊，对这个时代的邪恶，难道基督的工作那光是在教会聚会，光在教会传道吗？你不应该在社会上呼喊一些公益什么的吗？你不应该为弟兄去喊两嗓子吗？对不对啊？今天是不是有人怀疑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在这件事情之前，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约翰的跟随者就进食的事情跟耶稣其实也有了冲突。他们质疑耶稣，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进食，你们不进食呢？对不对？这个撕裂不是说在这一天才有的，在之前就有了啊，在之前就有了。你看，然后看第四节，说耶稣呢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回去啊，宣告给约翰，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耶稣这时候在干什么呢？在忙着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行神迹，在做赦罪，让人认罪，然后他赦罪的事情。对于要怀疑耶稣是不是基督的约翰，我们需要注意耶稣怎么回复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来要干什么，基督在世界上设立教会要干什么，我们要宣扬怎样一位基督，这个你要搞清楚。有人会为我们的，曾经有一个人，他对这个时代的这个政治局势、这个时代掌权者、这个时代的这些邪恶淫乱他也不满，我让他来聚会，他说你不搞点事吗？你要干什么？我说就是听道啊，然后认罪悔改这些的。他说他最后就退出去了，因为我们的答案他非常不满意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让人进教会的时候，我们该给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跟你讲清楚一个事情，就基督来要干什么，我们今天教会在世界上要干什么，你要给人讲清楚啊。然后第五节，耶稣开始说了，看不见的让他恢复能看见，瘸腿的让能行走，长大麻风的被洁净，讲了很多遍了哈，听不见的让听见，且死的让他被复活，而且贫穷的，就是马太福音这个第五三第三节说的灵力贫穷的啊，要用福音传给他。耶稣说他来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盼望的事情不在这些列表里边，那你肯定会很失望，对不对？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新耶稣发财啊，新耶稣孩子学习好考试好，新耶稣然后这个婚姻好，新耶稣啊然后各种好处，包括新耶稣能在世上当总统啊，能什么设立基督教，新耶稣 替你打败世上的掌权者、世上的恶人，有没有啊？没有啊，这列表里边没有啊。今天信耶稣啊，你要信这列表里头的。如果你超出这个范围，你肯定会跌倒。而且这里边这些神迹哈，它我们之前讲过太多遍了，它都是有属灵的含义。那长大麻风不用说了啊，都是跟教会生活，都是跟认罪悔改相关的神迹。而且最终说，福音要传给那些贫穷的，就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的，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你会发现这里的这些事工传扬出来之后，既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又没有所谓的社会公益，也没有世上的任何好处，而且传道的群体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也不是那些有钱的有名望的人。所以很多人呢，要么就装瞎，要么就自己骗自己。其实当真正的福音事工，当真正的耶稣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当教会真正该做的事情被列出个列表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死活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很不场面，他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他觉得难道就这，对不对？第五节，耶稣说了，并且啊，有福的是那些什么，不会因我被绊倒的人，怎么叫因我绊倒啊？不会因这些列表上没有他不想要、没有他想要的被绊倒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如果今天你不是灵里贫穷的，你不是说完全渴望属天福分的，你的信仰不是为了进永生得天国的福分，那么真正的福音会绊倒你的。今天很多人是瞎子，今天很多人要么装瞎，你给他讲这些东西，他说那怎么可能光这些啊，不可能。实际上弟兄姊妹，还真的就光这些啊。看这个绊倒是什么意思，绊倒啊，就是说让我导致不信了，让我感到被冒犯了，让我被激怒了，让我感到震惊，所以我还要犯罪，我还要报复你，是不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说啊，耶稣讲了个三种的比喻，然后讲完比喻之后说他们就厌弃他，或者说因为他跌倒了。后来门徒说，法利赛人听见你的话不服，你知道吗？都绊倒了。所以说因为耶稣的讲道，因为耶稣的传道方式，因为耶稣讲道的内容，如果被冒犯、被触怒，甚至走向不幸和黑化，那么你就没福。今天如果一个教会是照着耶稣说的这样去讲道，把耶稣那个列表我们再讲一遍，再给人去详细解释，那么如果因为我们讲这些人就黑化了，就震惊了，那么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属上帝的，那么你这个人严格来说你没福啊。如果因为福音跟你所期望的不同，你就跌倒了、黑化了，最后还起来骂教会，那么你不能得救，我只能说你自找的，你不是那有福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施洗约翰被捕，耶稣没有发动任何的事情，耶稣有这个能力的啊，凭耶稣当时的影响力号召以色列人把西律王弄死，这个是轻而易举，耶稣没有。耶稣反而是，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然后开始传道。马太福音第四章医治病人，赶出各样的魔鬼。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约翰因为耶稣跌倒了，因为耶稣来、基督来，他并没有做什么来改变这个世代邪恶淫乱的现状，恶人依然掌权，希律比拉多仍然坐在高位上，约翰仍然在监狱。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的那些掌权者，他们都不信耶稣，他们诋毁福音，但他们仍然坐在高位上。所以说你看吧，诗篇第七十三篇亚萨的诗，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看见恶人和狂人 想平安， 我就心怀不平。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想安逸，财宝便增加。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携手表明无辜，对不对？我们都曾为这个时代的邪恶淫乱，为这个时代的这些邪恶的掌权者、邪恶的政治权势，他们过得很好，然后我们就感觉很不舒服。我们曾经也幻想能不能靠着福音、靠着上帝的能力从天上降火烧死他们，或者把他们啊干掉，这种都是曾经有过的。但是当我们看完了耶稣的福音，包括耶稣讲的话、耶稣做的事情之后，其实上帝是不会做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上帝 也并没有差遣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不仅仅是施洗约翰被绊倒了，有疑惑了，其实犹太人最终也因为耶稣的这些事工被绊倒了。你看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包括在圣经很多时候，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众人听见这话的时候，就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显出来了，然后耶稣讲了个比喻，是不是？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欢迎啊？何撒那啊，大卫的国要复兴了，比亚多和洗礼要被干掉了，要被推翻了。结果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没有上罗马人那里，耶稣跑到圣殿里，把圣殿里的人给骂了一顿，啊，把那兑换银钱给打了一顿，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他想要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你要明白。严格来说，太平天国洪秀全更符合他们的胃口。他们要的不是这个传道的耶稣，不是这个医病赶鬼、让人认罪悔改、给人赦罪的基督，他们想要政治权利。那你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其实他没搞清楚，是不是？然后耶稣呢，随后就到圣殿里去了，赶出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是不是？是不是？所以犹太人绊倒了。所以当比拉多说让你选择的时候，犹太人要释放那个凶手，定死耶稣。那个巴拿巴是杀人暴动的人，但是对于渴望世俗政治权利的犹太人，他们宁可要巴拿巴，他不要耶稣，对不对？罗马福音23章，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拿巴给我们。”这巴拿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被下监狱的。最后比拉多也劝不了，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的下到监里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所以，当耶稣的福音在19世纪啊传到中国的时候，你会发现传了几乎30年，几乎没有人信。但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兴起来的时候，在中国有多少人跟着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教会如果按照真理讲，按照耶稣列这个列表讲，这满足不了人的需求的。我告诉你，人如果不是仰望天国永生，最终会被弃绝，他们宁可会追随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因为这些更能符合他们的胃口和需求，他们里面的情欲、贪欲、需求，对不对？今天教会就这样讲福音，我告诉你，没几个人会听的。但你号召你，我们在世上行公义，我们要上进，我要推翻这些掌权者，建立基督教的国度。这个有很多人起来，我告诉你，这个真的会很有很多人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耶稣给的不是你想要的，耶稣给的不是你想要的。你是要地上的国，耶稣给我们的是天国。所以说你看到马太福音第28章的时候，到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还有人疑惑，耶稣都死里复活了，耶稣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到这时候吗？”耶稣说：“不用想了，传道去吧。”是不是？ 主啊，你复兴你的国不是在这时候吗？就在这时候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和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不是？然后耶稣升上去了，众人都呆了，光在那发呆，要不是天使提醒，这人就站在那不动了。所以说弟兄们，耶稣很多时候劝我们不要幻想，要专心的做他所吩咐的事情，要照着他的讲道去讲道，照着他的传福音的方式去传福音，去教训人。神给教会的旨意是传道，引人到教会当中认罪悔改，就像然后奉耶稣名宣告赦罪，就像那时候耶稣一并赶鬼一样，而不是在地上建立天国，追求政治权利。所以无论是耶稣还是使徒还是今天的教会，我们处理的是我们里边的事情，而不是处理外部的事情。我们是管教会教内的事情，不是管外邦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说得很清楚，审判外邦人与我们无关系，教内的人才是该审判的，外邦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中间赶出去。所以说耶稣洁净圣殿，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把那恶人赶出去。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要问一问自己，耶稣让我们建立教会是做什么？今天耶稣让你不跌倒了吗？或者说教会传的福音如果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这个事儿让人感觉很乏味，很失望。如果你觉得失望，觉得乏味，那么你要悔改了，因为你因耶稣而跌倒了。好，我们接下来把第七节到十五节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得多了。就像记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天国是努力进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宋先知和律法说已经传到约翰为止，也就是说就是让一大人一样，有耳可听的就有耳听。
好吧，接下来来看那个第七节到十五节哈。实际上呢，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呢也记载了这个关于施洗约翰他在主面前预备道路这个事情，关于施洗约翰是以利亚这个事情，这个在马可福音呢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啊。好，我们看第七节和第八节哈，说这些人离开的时候呢，耶稣开始对这些群众啊讲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耶稣说，你们从前到旷野要看什么？是看被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看什么呢？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看哪，穿细软衣服的人在皇宫里。耶稣在这时候，因为约翰已经被抓起来了，对不对？但是耶稣呢，让这众人想想，你们最早跟着约翰施洗的时候，你们那时候是什么心情？耶稣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干什么？看什么呢？看草吗？放着城市里好的生活，这好的地方不去，跑野外看草在波动，没事吧？对不对？今天来说你离开世界了，放下在世界上啊赚钱跟人交往的机会，跑到教会聚会，你来干什么呢？闲的没事干，来看草来。你要想想你是为什么来的。也就是说你们出去看什么呢？你要看穿的很体面的人吗？约翰穿的不体面，穿的毛皮，吃着蝗虫野蜜，而且长相肯定非常粗犷。也就是说啊，你如果是看的体面的人啊，他不在野外，简单来说这体面的人不在教会里面，那人在王宫里，在这个社会政治的顶层。耶稣在告诉这些人，想想从前你们的热心火热的时候，你们那时候为什么要到旷野找约翰施洗？你们为了什么？ 对不对？而且这些话耶稣是在约翰的跟随者离开之后再说的，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约翰曾经说过，我不是耶稣，我是奉差在，我不是基督，是奉差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存在的目的是把人引向耶稣，而不是说把跟着耶稣的人再让跑回去跟约翰。耶稣如果这些人没走，耶稣在讲约翰多么好多么好，然后这耶稣说，哦，咱不都跟约翰去吧，对不对？这不对的啊。第五节，你们出去是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甚至比先知更大。罗马福音二十章就明确的说，这些百姓是信约翰是先知的。究竟是约翰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样的教导，引让他们去到旷野去找约翰施洗？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你看马太福音第三章说的很清楚，那一代的人，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说的很清楚，承认他们每一样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们找约翰是为了认罪的。而且约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说的很清楚，当撒都该那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的时候，约翰说，你们是魔鬼，谁让你来受洗的？你们要接受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要不然将来一定灭亡。找约翰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认罪悔改，把罪认了，然后是怎么样？接受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离开自己的恶行，对不对？在我们信耶稣之前，就是约翰的教导，你要去做。来到教会，承认自己的所有的罪，然后从你的罪当中脱离出来，要不然你没法信耶稣的。我告诉你，你信了，最后你也会黑化，你也会离开教会，你没法得救。所以说，耶稣呢，他肯定了约翰是先知，而是说约翰比旧约的先知更大。啊，第十节，这人呢，就是被记载的圣经当中写着的，看呐，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预备你的道路在你面前。约翰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所说的，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啊，这些坑洼的变平，大高山高大山岗削平，高高低低的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成为平原，预备承受耶稣的救恩。约翰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位使者，是最旧约最大的先知。十一节，耶稣说哈，说我阿门的告诉你，说女人生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被兴起来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但你注意这句，然而天国里边最小的比他还大。你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约翰为什么大？其实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是为了预言耶稣啊。约翰他不属于新约，他是属于旧约的先知，你要明白这个问题。约翰是旧约先知里边最大的一位。约翰是所有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这个新约这个福音书这里最大的一位先知。你要注意为什么约翰比所有的先知都大，为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大小是按着你能听见你能看见的事情来说的。旧约所有的先知他没有约翰这样的机会亲自见到耶稣给耶稣做这个见证，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是不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看见，在很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他看不见，想听听不见，但你们听到了。约翰就赶上这最后一班车，他亲眼见到了耶稣，然后他给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了见证，后来他就被捕了，他的工作结束了，对吧？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约翰是旧约先知里最大的，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都大。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给耶稣做完这个见证， 约翰是不是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耶稣做什么，耶稣讲什么了，对不对？约翰给耶稣施完洗，给耶稣做完见证，他的门徒都上耶稣那里，有很多门徒上耶稣那里去，约翰是不是他工作结束了，上去就借着这个披着王作恶这个事情把他给抓起来，这罪把他杀掉了，约翰结束了他的侍奉。为什么耶稣说 你把 我做的事给约翰看，因为约翰他没有机会再看到了，你知道吧，他没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但是跟随耶稣的门徒眼睛是有福的，比约翰更有福。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即使最小的一位，他也能看到耶稣在行神迹医病赶鬼，他也能听到耶稣讲的那些道。所以使徒约翰是旧约最大的先知，比所有的先知都大，但是天国里边最小的，就是耶稣门徒里边最小的一位，比他还大。这个大小是按你能够听到，能够看到，能够看到耶稣亲自做这个事情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说耶稣说，你们这些门徒，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的耳朵也有福，你们听见了，你们也看到了。许多的义人和先知要看你们所看见的没有看见，想听你们听见的没有看见。约翰比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有福，但是约翰还是比不上门徒当中最小的一个啊。所以说耶稣才会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义们跌倒的有福了。约翰没有办法再亲眼看到这一切了，他只能通过别人把这些带给他，然后去领受。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天国里最小的门徒当中最小的比约翰还有福，因为看到了来世的全能啊。十二节，注意哈。其实呢，我们在查考完这个圣经哈，然后呢，把圣经旧约新约去看，然后再去看了一下原文呢，其实这里是应该这样翻译的。从何本怎么说啊？从使徒约翰开始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努力人得着了，是吧？但原文是这样说的：从使徒约翰的日子。从使徒约翰的那些日子直到现在，天国被暴力迫害，暴力的人抢夺他。注意这个暴力迫害，其实这两个人他的词根是一样的。这个暴力迫害就会读吧，会读啊。这个词什么意思呢？这个词是被暴力对待，被压迫。这个词的希腊文是强奸的意思，指的是压迫、强奸、逼迫，逼你做不愿做的事情。我们要注意为什么要这样翻译的。实际上从使徒约翰开始侍奉开始，直到耶稣在以色列人当中起来传道行神迹，我想问一下，他得到的是欢迎呢还是抵挡呢？很明显是抵挡多。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说得很清楚，以利亚固然先来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是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是不是？使徒约翰的这个传道成功并不像我们想那么场面的，你看耶稣你就知道了。其实马可福音第9章也说了，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复兴万事，经常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也这样对他，正如经上所对他说的话。人不接受为耶稣做见证的约翰，他也不会接受耶稣。你要明白这个问题，人怎么对师父就会怎么对他的仆人啊。其实弟兄姊妹，新约圣经福音书他讲的事情，这个实验范围啊，是怎么一个范围。新约圣经在重点记载耶稣传道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从使徒约翰传道开始，然后耶稣被接升天的日子，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天国的传道事工啊，实际上是从使徒约翰的日子开始的。天国近了没当悔改，是吧？耶稣说天国近了没当悔改。从使徒约翰开始有这种传道的侍奉，直到耶稣在以色列当中起来传道行神迹。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这天国的福音，天国的使者传道开始，然后魔鬼之子，包括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比拉多，还有希律，他就起来抵挡耶稣。其实他不单抵挡耶稣，也抵挡谁？使徒约翰，抵挡神传神国传道的福音啊。 约翰是因为传天国的福音责备人的罪恶，最后被捕被杀殉道的。耶稣是怎么死的？耶稣也是因为传天国的福音责备犹太人的罪恶，最后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耶稣以后，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人被杀。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指出教内罪恶的传真道的人被杀，被暴力的对待。从施洗约翰开始直到如今，天国是被暴力对待的，用暴力，用逼迫的方式，用刀剑对待主的门徒，就是用暴力对待天国。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说天国怎么，世间的权力怎么能打到天，能打到的？人怎么对待主的门徒，人怎么对待教会，怎么对待施洗约翰，怎么对待耶稣，他的暴力就是在对待神的国。为什么这样做啊？暴力的人要抢夺天国。这些残暴之人的目的就是试图让约翰，让耶稣，让耶稣的门徒，让今天的我们去闭嘴，不再传道，不再责备人，不再斥责这些教会里的罪恶，这样他们就把天国的权柄给夺了。弟兄姊妹，是不是？是不是这些魔鬼之子千方百计的让约翰闭嘴，让耶稣闭嘴，让门徒闭嘴，说耶稣你别说了，是这个希律要杀你了，你赶跑吧。抓住耶稣的门，那个耶稣的使徒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说，哎呀，你们不许再这样传福音了，今天是不是这样？你别说了，对不对？再说我举报你。其实弟兄姊妹，整个旧约圣经的历史，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包括教会的历史，就是神的儿女跟魔鬼之子争夺天国权柄的一个历史。教会将属天的恩赐赐给教会，赐给神的仆人，赐给教会，我们传道讲福音是和和平平的传福音。然后这些魔鬼之子呢，他不接受，他驳不倒的时候，他们就拔出刀剑来逼迫你，因为他没别的办法，你要知道吧。耶稣赐给教会的福音，圣灵赐的恩赐是他们驳不倒的，驳不倒怎么办？动刀，用暴力啊。所以说在旧约历史上，在以色列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什么呢？就争夺属灵权柄的。也就是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或者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进去。你们这律法是有祸了，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来，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在今天也是如此。这些人他根本不追求天国，他其实他根本他对天国不感兴趣。耶稣早来一天，他早晚一天。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夺了天国的权柄，让我们闭嘴。他是要避免更多人听到真道，避免更多人进天国。所以说弟兄姊妹，从施洗约翰直到如今，传天国的福音是在这些强暴之人的攻击和刀剑 之中去传扬的。传道不是岁月静好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的，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传道是不是这样？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为什么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主是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耶稣为什么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耶稣为什么说在人面前认他的，他在天父面前也认他，在人面前不认他的，他在天父面前也别不认他？耶稣为什么说我来不是让地上太平，是让地上动刀兵？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得着生命。耶稣为什么说这些残酷的话？因为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传道被暴力迫害，残暴的人试图抢夺他，传道的人试图让我们闭嘴。 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弟兄姊妹，进入天国传天国的福音绝对不是一个充满流量充满欢迎的事情，恰恰相反，它不会为你带来任何的利益，它所带来的可能是逼迫、仇恨甚至刀剑。所以说你要听懂耶稣在讲什么。十三节，因为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的预说预言都直到约翰为止，所有旧约的先知的话和所有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的，直到约翰，就是到约翰 为耶稣公开做见证的时候，直到是约翰的时候耶稣来了，因为天国的君王来了，战争要开始了，天国的权势和阴间之间争夺权柄的战争要来了。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地上太平，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耶稣说，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烧起来，不是如我所愿的吗？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乃是叫人纷争。从此之后，一家五个人要纷争，三个人要跟两个人纷争，两个人要跟三个人纷争，父亲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这就是天国的真相。十四节，你们如果愿意领受，他就是那注定要来的以利亚。耶稣不是在让人去跟着约翰跑，耶稣是在引导以色列人认识约翰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约翰是行在基督面前的见证人，并且约翰会因为传天国的缘故传天国福音被杀，基督更是因为要传天国被人轻慢被人苦待，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十五节，那有耳朵的让他听，有耳朵的让他听。耶稣讲那么多干什么？让我们回顾施洗约翰的事故，让我们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三章，让我们回想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让这些人跟随耶稣的这些群众去想一想，当时约翰兴起的时候，约翰没有行任何神迹啊，为什么你们要到旷野去找他？很简单，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礼，他的侍奉是教导人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只有这样的人，他信耶稣的时候，他能够在信仰上扎根的久，他才能够最终领受圣灵的洗。什么叫有耳的人呀？有耳的人就是你真的愿意得救，真的愿意进天国，你就会照着约翰说的去做。今天我见过太多人受洗是假施洗，当然教会很多时候也没有把这些讲清楚，我们也有责任，但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心也是不正的。一个人他如果真的愿意信耶稣信到底，他如果真的是追求上边的事情，他就应该在教会里把自己的罪恶承认，他就应该从自己那些妄行罪恶当中脱离，不要再做了，否则你进不了神的国。税吏和妓女是不是悔改了？耶稣说他能先进神的国。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不受约翰的洗，他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很多以色列人因为受过约翰的洗礼，也认罪悔改，也脱离妄行了，所以他才能够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为什么最终不能信耶稣啊？他从约翰那时候他就不认自己的罪。约翰说你们来受什么洗？你受洗有用吗？你不认罪你受什么洗啊？对不对？我们到信主这么长时间，实际上我们才逐渐的知道，你让人来教会，你让人受洗，你要给他把信仰说清楚，你先让他把罪都认了，然后 引导他从那些罪恶当中，从那淫乱贪财那邪恶当中，还有害人罪当中脱离。这是耶稣为什么施洗约翰都要去世了，耶稣还要把施洗约翰的施工讲一遍，实际上是让以色列人想起他当时为什么跟随约翰。他们当时在约翰那里休息，跪在那里，到底说的是什么？是不是把自己罪都认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人质疑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引领来教会是要让人认罪。他说：“你们这不行啊！哎呦，你们这哎呦，真的是不行啊！哎，你们这哎呦，一次认罪，终身轻松啊！哎呦，是你不是揭露别人隐私吗？哎，你说你让人家去认这罪，认淫乱的，认贪财罪，人家把一个女的来了，你这多不好意思，多尴尬，有什么尴尬的？我问你是得救重要还是尴尬重要？你这么要脸，你就别进天国了。我们教会每个人都是认罪的，那你真的是不愿认罪。”那就证明啊，你这张脸比进天国更重要，对不对啊？为什么从施洗约翰开始，这种极为基础的、极为正常的这样的侍奉，到今天来说就成了不可能接受的侍奉？这不是奇葩吗？今天很多人一提到让认罪，好像要挖他祖坟一样，好像要把他手脚剁了一样。弟兄。在那时候是基本配置啊，对不对啊？在起初的时候是不是最基本的事情啊？为什么在今天这么难呢？啊，所以说弟兄怎么样，耶稣在约翰的门徒的离开之后再谈约翰的事情，就是为了避免人去高举施洗约翰，人应该高举耶稣啊，对不对？耶稣不是为了让人去推崇约翰，而是让人去什么？去尊重约翰他那个工作，就他引人认罪这个工作。因为人不照着约翰说的去做，他也不会照着耶稣的去做。你接受约翰是要来的以利亚，认可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的，你才可能真正信耶稣，领受圣灵。一个罪人啊，必须在神面前，在教会当中啊，去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结出果子，与悔改的神相称。你如果做不到这样，你就不可能信耶稣的。你到最后你信了，你就是给你勉强受洗了，你最终也会黑化，就像这几年那些最后变为畜生跟我们称为仇敌的人，他甚至反过来去诽谤教会。那个娶了他弟兄老婆的那个希律，是不是最后就在这个事上他就不认罪了，他就不脱离了，他最后不就成了个畜生吗？对不对？如果信了耶稣了，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不脱离妄行，最终你一定还会弃绝教会，弃绝福音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见过很多人，就是到了认罪这一步他就卡住了，他就卡住了。好，接下来一起把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到十九节哈。十六节，耶稣说：“然后我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耶稣说：“好像孩子们坐在街市，对其他的这个人去喊叫，对他们说：‘我们对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弟兄姊妹，这是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那个时代像今天时代一样，我们对基督徒传福音，对这些世上众教会传福音，很多时候他们对于真正的福音那种冷漠，那种不在意，那种不珍惜，那种哈哈，我们是见过在嘴脸的。他们拒绝为自己的罪恶来到教会当中认罪悔改，拒绝脱离他们的妄行，而且他们说：“你说你讲的太极端了，耶稣哪是你这样，耶稣应该非常轻松才对啊，你先让人认这罪，让人认那罪，你太极端了。”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传真道啊，劝人悔改啊，会被人认为是极端分子，对不对？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时代见过太多的嘴脸，轻易讲的是你给他传吧，他对吧？没反应，重点直接骂你，这种是见过的。就这个时代邪恶到什么程度啊？即使听过真道，即使看过和教会在一起经历过真经历过天上的神迹，无所谓，照样不悔改，照样该在自己的罪恶里边去泡着，继续做一个猪狗。这就是这个时代啊。十八节十九节，因为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然后他们说他有邪灵。注意原文说，他说约翰有邪灵啊。人子来了也吃也喝，然后他说看哪，一个贪吃酗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是不是？但是说那智慧从他的工作将被显为义的。注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是无论是约翰还是在约翰之后，约翰所为之做见证的那位耶稣，这恶人搅屎棍子他总能挑出刺儿来。有时候他们攻击的理由是前后矛盾的，你吃喝也不行，不吃喝也不行，是不是？啊，就像在马可福音十四章，那些人控告耶稣的时候做见证，他们做的见证彼此不相合。反正你往左走，他能挑你刺儿；你往右走，他能挑你刺儿，对不对？今天啊，这个时代有很多人啊，对于教会所从主那里得来的福音真理，其实他们并不打算明白的，他们也不打算遵行的。他们很多时候昼夜查圣经，他是为了推翻你。我见过这样的，对不对？为了推翻你。有些人呢，纯粹是里边有问题，他是为了挑刺儿的。他对于教会讲的这些，他并不打算真的去听的。我告诉你，他只是想挑出刺儿的，然后推翻你。但是，耶稣也好，约翰也好，还有约翰的门徒也好，还有今天那些真正出于主的那些教会也好，所做的工作，他们所讲的道，他们所做的工作，会证明是出于神的，证明是有属天智慧。只有没属天智慧的人，才会去故意的挑刺儿啊。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11章4节哈，耶稣让约翰的跟随者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去告诉他们。这些教会里的神迹，这些来世的全能，会证明一个教会的教导是从神来的。啊，我们接下来把20节到24节读一下。
耶稣在不知中行了许多。若是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但非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了，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但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
好，我们看20节到24节哈。20到24节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的前面耶稣说的，对你吹笛你不跳舞，对你这个叫什么哀哭你不捶胸，对不对啊？这不传这么多道，行这么多神迹，这些人也不欢喜领受，也不为自己的罪恶去悔改。啊，我们看20节开始哈，说那时候起他就开始责备那些城市啊，就是他行异能最多的城市，因为他们最终还是不悔改。这个悔改什么意思？这个悔改的意思是后悔，改变自己的行为，就马太福音三章八节所说的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神相称。就是约拿书记3章所说的承认自己的罪恶，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啊，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再降祸于他们。不但要听到福音，而且要认罪悔改，而且最终的不光要认罪悔改，要从那个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啊，那城的人终不脱离。啊，这些以色列的诚意他们终不脱离。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对于自己的罪恶终不脱离。啊，终不脱离。21节，你有祸了格逊拉，你有祸了伯萨大，因为 在你们中间发生的那些异能，若发生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在麻布和炉灰中悔改了。二十二节，但我对你们说，审判的日子对于推罗和西顿，相对于你们所受的还更容易忍受呢。二十三节，然后你啊，加百农啊，你难道要被高举直到天上吗？你将坠落直到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发生的异能，若行在所道玛，他可能留到今日。二十四节，但我对你说，审判的日子对于所道玛比你们更为容易忍受。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命令门徒对不接受他们传道人剁下脚下的尘土，宣告在审判的日子所临到的事情。耶稣也是自己对这些不悔改之以色列诚意的人宣告了这些审判。你需要注意，这里提到的每一个城，实际上说的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听到耶稣讲道，看到耶稣行神迹，感受到来世全能还不脱离妄想的人，而不是说那个城镇以后政治啊经济要怎么样，都不是，而指的那个时代那些人将来是什么下场。这就是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所讲的这些真道，所领受的这些神迹，这些来世的全能，如果被那些外邦人异教徒看到，他们有很多人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些跟着真正的教会听过真道见过神迹觉悟过来世全能的人，最终却拒绝认罪脱离他们的妄行，他们全当看热闹了，知道吗？而且很多人他还觉得自己听过真道，觉得自己见过神迹，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比外邦人比其他宗派的人更优越啊，对吧？觉得自己比外邦人比异教徒更优越。耶稣告诉我们，这人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说今天当你跟着教会听过更纯正的福音，也见识到来世全能的时候，你要谨慎了。你得的福更多，但是如果你背叛的话，你要受比那些没有得到这么多的福的人更重的审判。因为上帝向你多给，他一定会向你多要。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说得很清楚，论到那些已经蒙过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到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进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地的人所用，就从神得福。若长出荆棘棘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被焚烧。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去读一下。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啊，耶稣在表示了悲哀和哀叹之后，最后耶稣又欢喜起来。在路加福音十章呢，也记载这件事，说得很清楚，说那时候耶稣是被圣灵感动，然后就欢乐起来。啊，耶稣是在忧伤之后，然后就欢乐起来。我们看这个圣经嘛，二十五节说，在那时耶稣继续说：“我赞美你，父啊，天地的主，因为你从有智慧的和有聪明的人隐藏了这些事。”而对婴孩却显明了他们。二十六节，是啊，父啊，因为如此是美意在你面前。我们要知道，耶稣为什么事情向父神感恩？耶稣为父神他所设立的事情是配得赞美，是好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在前面的时候，耶稣哀叹了这个时代的人，即使听过真道，看过神迹，终不悔改。但是到这里的时候，他突然话锋一转，耶稣欢乐起来，他说是的，说上帝的本意就是如此。弟兄姊妹，教会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传道被弃绝，这个确实使人难过，但是这个呢，我们也应当献上感恩。因为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够听进真道，能够认真悔改。我们既有哀叹这个时代的不幸，我们也当为神的智慧，为上帝如此的安排献上感恩。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得很清楚，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人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了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概不能自夸，是不是？弟兄们，上帝福音传道的最终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那些真正软弱的、真正渴望天国的、真正认罪的悔改，另外一个让那些不肯认罪的、骄傲自义的、自以为很聪明的、自以为自己是大聪明的人、自以为自己很懂的人，最终让他灭亡，对不对？那些终不悔改还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还觉得自己 很明白真理的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真理向他们是隐藏的，即使讲了也听不懂，即使行了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却像那些婴孩般凭着信心谦卑下来去单单的依靠基督的人，照着主的教训认罪悔改脱离妄行的人，上帝的真理是敞开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成为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天的国。进天国，所以凡谦卑自己像这小孩子的，他就是天国里最大的。弟兄姊妹，天国的真理、得救的信息，像这个时代那些自以为是的、自己觉得很聪明的人隐藏了。所以为什么你怎么劝他都不会信呢？就是为了让他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说今天呢，你要小心你的内心，你要省察你的内心，免得先知书上所教导的临到你们啊。保罗呢，这个使徒呢，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说过，所以你们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行。27节，耶稣说哈，所有被交给他的，除了被交给他的，没有人认识，没有人认识子除了父，也没有人认识父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给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弟兄姊妹，人靠自己永远无法得救，永远没办法明白真理，也永远没有办法认识基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你的学历、你在世上的经验没有办法帮你得救，对不对？人靠自己的智慧、靠宗派神学自以为聪明，但是不依靠圣灵，靠人的学识经验、人为的那种教义学说思想想来理解圣经，最后能整理出什么来？马太定律这种愚蠢的言论。人凭自己没法明白圣经的，人凭自己最终没法得救的。打个比方，耶稣说不可离婚，然后今天有很多人说，人家那很多人不就是靠离婚来到教会的吗？那离婚三次人现在过得挺好，你让人离婚去。这种靠经验解释圣经，那是完全没法明白圣经。人上神学，整些神学教义，整些人为人研究了一年的，那改革宗的人说了，人家这个教义开会研究了一年，你说这事没用，那可能吗？我告诉你，还真可能。你开会一年没有圣灵，你这些就是完全的废品，没有任何用处。所以说，我就现在发现个问题哈，为什么很多人被那些教义掳掠，尤其是那些有文化的、学历高的，啊，然后听到那些改革宗的要义，哎，就迷得不得了，哦呦，有体系，很了不得。他听我们教会讲的说，你这不行啊，没有文化呀，哎呀，你这没有这个系统的神学，哎呀，不够系统啊。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靠着自己的智慧、自以为义的、自以为有聪明的，没有一个能真正明白真理的。那真正的讲到恩赐，那真正的明白真理，不是从人里边来的，是从天上的上帝那里来的。所以说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不是说他不想让你得救，耶稣这句话说的是不信的一个不能得救，不真信的、心里有问题的哈、心里边诡诈的、不真正追求天国的，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即使听的真理再多、看的神迹再多，也是如此。真信的神始终会眷顾，把信心赐给他，把得救的资格赐给他，让他们能看见、能听见，并且能遵行。假信的一个不能得救，啊！这种事情我们不应该难过，我们要献上感恩呀、要不然教会里边全是假基督徒，你怎么办？那我们信是什么意义呢？天父的旨意就是让那些不真信的一个都得不了救， 然后让那些不真信的一个都没法得救，然后真信的都能得救。弟兄姊妹，这个很公平啊，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真的很好啊。让那些自以为是大聪明的，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都不能得救，一个都不明白，一个都不能明白真理，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不仅是上帝的智慧，也是他的公义。上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假基督徒，但是也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真基督徒。好，我们一起把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读一下。好，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啊。耶稣说：“来吧，到我这里，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要拿我的轭放在你身上，并且从我学习，因为我心中谦虚卑微，你们就得到安息在你们的灵魂中。”啊，这是原文大概的意思。你注意，这里连续两节强调什么？强调安息，安息，安息，安息。而且耶稣强调什么？在他里面的人都是谦卑的，卑微的。彼得前书第五章，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后边还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也跟安息有关系。弟兄姊妹，骄傲自义的人没有一个能在基督里安息的，有情怀的、自以为是的、有骄傲的人，追求世界还觉得很高傲的人，他灵魂没有办法得到安息。这里说得很清楚，灵魂安息啊。三十节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首先呢，弟兄姊妹，担劳苦重担的人呢，其实今天世界上太多担劳苦重担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呢，因为犯罪被咒诅，所以要一生劳苦，在极重的劳苦当中劳碌一生，没有任何盼望，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最后本是尘土归于尘土。在出埃及记当中，这个世界加给上帝子民的就是极重的劳苦，像法老加给以色列人一样。法老迫使以色列人严严的做工，让他们觉得命苦啊，在一切事情上严严的待他们。但神纪念我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我们在进入教会之前，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啊。但是当他呼召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拯救我们，使我们得安息。但是很多时候，那些被拯救进教会的那些以色列人、基督徒，反倒怀念起在埃及的生活，他们觉得那很有干劲，很幸福。他们觉得教会生活并不是他们所要的。实际上，主吩咐我们卸去这个世界一切的重担，包括追求地上的权力和地上的国度。其实这一切都是难以担的重担，对不对？你今天去追求世上这些权柄、钱财，你追求一个很高的学历，你追求做一个很大的生意，你追求一个政治权利，你在其中投入你所有的精力，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是你一生难以担负的重担，因为它会让你一辈子无法安息。所以说，主要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比起这些属世界的事情，要轻松的多。上帝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旷野守节，不比你在埃及搬砖要幸福的多吗？那么为什么天天抱怨呢？对不对？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打发门徒去说，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没等别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啊，原来这个信仰就只是这些嘛，没有什么上向上行公义啊，为这个基督教呼喊啊，争取政治权，没有这些吗？耶稣说什么？传道，医病赶鬼，教导人认罪悔改，这就是该做的事情。弟兄姊妹啊，其实圣经里边耶稣教导的，今天他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那绝对是轻省的，那是你能担的担子。 但是你离开这些教训，你自己去追求的时候，我告诉你，那都是难担的担子。认罪悔改，脱离妄行，传天国的福音，遵守主的命令，弟兄姊妹，这个很难吗？这个真的不难。反倒那些假师傅教导的，天天让人到世界上去追求，到世界上跟外国人干，在世界上追求名利、钱财、地位，我告诉你，那些啊，才真是难担的担子。凭着信心遵守的都不是难的东西。在申命记三十章也说了，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们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不是说在天上使你们说谁替我们从天上取下来使我们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海取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的，这话离你们甚近，就在你们口中，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可以遵行。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得很清楚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今天你要分清楚什么是重恶，什么是轻省的恶，你不要搞错了。另外注意呢，那些属世界的人为添加的教训也是难担的担子。也就是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今天是不是有那生命神学啊？行出来，活出来，就像外邦人行出来，哎，到世界上有好行为，是不是？不管教内是天天在这鼓动基督徒跟个傻子似的。那些有政治热病的那些牧师和基督徒，是不是要到社会行公益，上街对抗掌权者，推翻他，选一个这个主内的弟兄让他当总统，把中国改造成基督教国家，是不是有很多人这么讲的？是不是？这些真的难担啊，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要听这些假师傅的，你就从恩典当中坠落，你就失去安息。其实弟兄姊妹，耶稣教导我们做那些事情，为什么你会觉得难？为什么你觉得认罪难？你觉得悔改难？你觉得不做那恶事难呢？因为你里边有问题。其实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脱离这些罪恶，你真的就轻松了。就好像从你里边给你摘掉一个多年吸你血的肿瘤一样。但假师傅不让你关注你的罪恶，不让你关注教会里的事情，他让你关注外邦人的事情，让你到社会上拼。耶稣说啊，你们这担劳苦重担要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也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在这里边就必得安息。到耶稣那里就是到教会里边，要找一个真正能让你安息的教会。你要知道耶稣让我们做什么，耶稣让我们担什么担子，他让我们担的担子不是难担的，只要你真正信，那都是轻省的，都能得安息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